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为了能娶到你梦寐以求的女孩，你心甘情愿地去干了整整七年，可以说是极其繁重的苦力。
七年呢，那可不是一个短时间。
对，绝对不短。然后终于熬到了新婚之夜，结果在黑暗的帐篷里，你的岳父把你妻子的亲姐姐调包送了进来。直到第二天早上阳光照进帐篷，你看着身边的人才猛然发现，哇，自己被彻底耍了。
这对人和人来说，绝对是一种终极噩梦。但恰恰是，怎么说呢，历史上最著名的族长之一雅各，他建立自己庞大基业的真实起点。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为你们潜入的资料库是来自罗伯特·万诺伊博士关于旧约历史的深度讲义，具体聚焦在创世纪第29-32章。
是一段非常信息量极大的文本。
确实，你们千万别以为我们只是在翻阅那种发黄的古代文献。我们今天即将拆解的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家庭代孕战争，还有充满悬疑的午夜大逃亡，以及
在黑夜中与神明近身肉搏的场景。
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现实版大戏。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其实是一个极具现代感的话题。
哦，你指的现代感是？
就是人类对控制权的那种疯狂迷恋，以及当我们在生活中试图掌控一切的小聪明最终破产时，到底会发生什么？
哇，这个切入点非常精准。因为当我们审视雅各在哈兰度过的这些时间时，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道德完美的圣人。
完全不是。
对吧？他就是一个不断试图用策略、用算计，甚至是用欺骗来强行扭转局面的普通人。而且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就充满了缺陷。
那我们就直接从这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家庭纠纷开始聊吧。雅各发现自己被骗了，娶了姐姐莉亚，为了得到他真正爱的妹妹拉杰，他又被迫追加了七年苦力，
等于一共14年。
没错，14年，而且等于他同时娶了一对亲姐妹，这简直是一个自带毁灭属性的开局啊，完全是一潭浑水。
这里面的机制其实非常值得剖析。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早期的设定，婚姻的初衷其实是明确的一夫一妻制。
是一男一女。
对。然后到了后来的摩西律法，也就是利未记18章18节中，有一条非常明确的禁令，就是绝对禁止一个男人同时娶一对亲姐妹。
哇，连这都有专门的律法规定。
是的。为什么呢？律法里给出的理由直击要害，免得他们做对头。
说对头就是互相变成仇人的意思。
没错。虽然雅各的时代早于摩西律法，但雅各的这段婚姻简直就是为这条律法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负面判例，
也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对，这种多妻制打破了原本的秩序，直接把这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充满毒性还有无尽痛苦的孵化器。
毒性这个词用的再贴切不过了。你看接下来的故事就像是一场极其冷酷的企业并购，或者怎么说呢，就像是那种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的真人秀。
哈哈，确实很有画面感。
你看啊，莉亚知道自己不被爱，所以她试图用生育来垄断丈夫的心。她一口气生了4个儿子，流便、西面、利位、犹大。
这是非常重的筹码。
对呀。而拉杰呢，他无法生育，眼看着姐姐不断得分，他甚至直接把自己的使女披拉推给雅各代孕，
简直就是把身边的人当做了工具。
没错。然后利亚看到自己暂时生不出孩子了，反手就把自己的使女希帕也推了过去。他们完全把其他女性当做了在这个家庭里争夺权力的筹码。
在这种疯狂的竞争中，甚至连丈夫的过夜权都被物化成了可以交易的货币。
天哪，你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那个极其荒诞的封家事件了。
哦，对，那个封家。
利亚的大儿子在田里找到了一些封家，然后拉杰他极度渴望得到这些植物，他居然对利亚说，你把封家给我，今晚我把雅各让给你睡。
这是真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绝对是。这让我立刻联想到今天我们现代人的某些执念。我们总觉得只要找到正确的捷径，比如某种最新的保健补剂，或者一个效率 APP，
或者是某种所谓的生物黑客技术。
对对对，我们总觉得靠这些我们就能强行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拉杰完全就是把封家当成了他的生育外挂。
但这个外挂运行的结果却充满了讽刺。在古代近东，那个封家确实被普遍认为是能促进生育的催情之物，
就像古代的偏方一样。
没错，拉杰以为他掌握了控制生育的物理杠杆。
结果呢，拉杰吃下了他费尽心机换来的封茄，依然毫无动静，
什么都没发生。
对，反而是完成交易的莉亚，因为那晚的同床再次怀孕，接连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直到非常久以后，拉杰才终于生下了约瑟。
这真的是弄巧成拙。
是啊，拉杰机关算尽，不但没帮到自己，反而让竞争对手连续得分。这难道不是文献在以一种极具黑色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试图干预和操控结果的手段往往是极其无力的吗？
事实正是如此，也就是这段世事背后的一条很深的暗线。你看，尽管雅各的家庭内部充满了丑陋的算计、迷信，还有互相倾轧，
简直乌烟瘴气。
对，但那个关于繁衍一个伟大民族的宏大应许依然在推进，而且它是无视这些人类的操控在推进的。
这个怎么理解？
你注意到了没有？恰恰是那个最不被爱、完全处于弱势的利亚生下了犹大。
哦，犹大。
是的，而犹大支派正是后来大卫王乃至整个核心应许的血脉。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上帝的计划是在人类的混乱中成就的，而不是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
哇，这个视角太震撼了。既然你提到了支派和基业，雅各这种试图精算家庭生育的执念似乎也直接蔓延到了他后来如何分配自己家族的政治遗产上。
没错，这种模式一直伴随着他。
当我们去算以色列十二支派这笔家族账的时候，里面的数学逻辑简直让人一头雾水。
哈哈，他的确不按常理出牌。
是啊，到了雅各晚年，也就是在埃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彻底打破规则的决定。
他收养了约瑟的儿子。
对，收养了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并且赋予这两个孙子与自己亲生儿子同等的地位。等等，我这里的数学有点算不过来了。
怎么了？
雅各本来有十二个儿子，对吧？现在约瑟变成了两个支派代表，那总数不就变成十三个了吗？古代文献在这里难道出现了逻辑硬伤？
这倒不是硬伤，这是取决于当时的土地和政治职能分配。
原来是这样，那具体是怎么分配的？
是这样的，利未支派因为后来被指定专门侍奉神，他们以神为产业，
也就是神职人员。
对，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啊，并没有分到属于自己的大块领土。此外，西面支派在南方的地理位置上，后来也逐渐被强大的犹大支派吸收了。
哦，等于这两个支派在领土版图上被隐藏或者合并了。
没错，所以当你试图在地图上凑齐十二个分得土地的支派时，你把利未拿掉，把约瑟替换成以法莲和马拿西，正好维持了十二个领地的政治格局。
这样算下来刚好是十二个。
对，但如果纯粹从血缘人头上算，确实是十三个。
这种计算方式已经够复杂了。但比这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雅各在临终前给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时的那个动作。
你是说交叉双手那个细节？
对，我需要理清一下这个机制。当时约瑟特意把长子马拿西牵到雅各的右手边，把次子以法莲牵到左手边。
因为在所有的古代文化里，右手代表着长子的绝对权力和双倍祝福。
没错，结果雅各交叉了双手，把代表长子权力的右手直接按在了次子以法莲头上。
约瑟当时还不高兴呢，试图去纠正的父亲，
结果雅各拒绝了。这感觉就像是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的 CEO 绕过了那个常春藤名校毕业被一路当接班人培养的副总裁，直接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了一个刚来的实习生。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
他完全打破了那个时代最核心的基于功绩和长幼的社会算法。
他确实摧毁了古代近东社会的长子继承制算法。而且如果你退一步看，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怎么说？
这种次子逆袭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你回想一下，上帝选择了亚伯而不是该隐。
哦，对，
选择了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选择了雅各自己去超越他的哥哥以扫，现在又是次子以法莲超越了长子马拉西。
所以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次子？难道是某种偏好？
这其实是为了确立一种全新的机制，恩典的机制。
恩典的机制。
对，这种模式向当时的读者强烈的宣告，这份基业，这个应许绝对不是靠人类社会的传统等级，或者是血缘特权，又或者是世俗的理所当然来获取的。
也就是你不能靠拼爹或者排资论辈来拿。
没错，它是纯粹的赐予。如果按规矩办事，长子继承是理所应当，但打破规矩选择次子，就凸显了这是上帝的主权选择，任何人都不可以靠自己的身份去要求这份祝福。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上帝的运作方式是打破人类的规则，但你看雅各的生存法则似乎也是不断的在打破规则，绕过规则去操控别人。
他可以说是个操控大师。
是啊，他操控了家庭，然后把这套模式也用在了他的岳父兼老板，也就是拉班身上。这直接导致了他们不得不在午夜上演一场大逃亡。
雅各在哈兰的后期确实是很夸张，他通过极其复杂的牲畜繁殖策略，当然这里面也带有极大的运气成分，把拉班的财富大把大把的转移到了自己名下。
拉班看着自己的羊群变少，雅各的羊群变多，肯定气疯了。
对，当这种敌意积累到顶点时，雅各连招呼都没打，趁着拉班去远方剪羊毛，带着全家和所有的财产连夜逃跑。
这场逃亡里有一个细节我一直觉得非常费解。
哪个细节？
就是拉杰在离开前偷偷拿走了他父亲的家庭神像。我们知道拉杰当时正在逃命啊，骆驼上的空间极其有限，他为什么决定要偷走他父亲的这些类似手办一样的雕像？
哈哈，手办。
对啊。
是突于某种宗教迷信吗？还是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有着我没看懂的经济价值？
学界对拉杰的这个动机一直有深入的研究，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解释机制。
展开说说。
第一种是基于考古学上的奴斯文件。在那个时代的某些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拥有家族的家庭神像就等同于握有家族遗产的合法继承权地契。
等等，你说这些雕像就是地契？
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拉班后来之所以气急败坏地带人拼命追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宗教感情受挫，
而是他害怕破产。
对，他极度恐惧雅各不仅卷走了现在的牛羊，未来某一天还会拿着这些神像回来，合法地霸占拉班剩下的所有家产。
哇，如果真是这样，这本质上就是一场古代的商业机密和核心物权盗窃案。
这个说法很精准。
那另一种解释呢？另一种解释稍微简单一些，但同样深刻，就像研读版圣经里注释的那样，拉杰可能纯粹是出于他尚未根除的异教迷信背景。
他觉得前面的路途充满未知的危险。
对，所以他需要带上这些神明来提供一种物理防御和保护。
无论动机如何，拉班确实追上了他们，并且要在帐篷里进行地毯式搜查。接下来的场景简直充满了黑色幽默。
那个藏神像的情节。
没错，拉杰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鞍座里，自己稳稳地坐在上面。当拉班要搜查他的时候，他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父亲，请原谅我不能在你面前起身，因为我恰逢惊喜。
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完美的借口。
你看这里的基因遗传效应啊，欺骗简直就是这个家族的操作系统。雅各的名字词根就有欺骗的意思，他骗了父亲以撒，后来他被岳父拉班骗，
一报还一报。
对，现在他的妻子拉杰又用一个在当时极度不洁甚至有些亵渎的借口，完美的骗过了拉班。
这就是一条由谎言串联起来的锁链，最终拉班什么也没搜出来，双方在一种极其紧绷的状态下不得不寻求某种停战协议，
也就是他们在米斯巴立约。
是的，他们立起了一堆石头作为边界立约。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误读。
哦，什么误读？
今天很多人会去买那种分两半的闺蜜项链， BFF 项链那种，上面印着米斯巴利约的那句经文，当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主在你我中间鉴察。
啊，这句经文
听起来特别温馨浪漫，对吧？
嗯，
就像在说，即使我们不在一起，愿神保佑我们，保佑我们的友谊。
但如果你懂当时的语境，这简直离谱到了极点。
把它当作美好的祝福，绝对是脱离语境的危险解读，
完全贬味了。
在当时的真实语境下，这根本不是什么温馨的道别，而是一个严厉的诅咒攻势。
诅咒攻势？拉班的真实潜台词到底是什么？
拉班的真实意思是，雅各，我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这堆石头是军事分界线，
就是三八线。
没错，如果我们不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一旦你越过这条线来害我，或者你偷偷虐待我的女儿，愿神直接击杀你。哇，这是一份基于深度妄想症和恐惧的互不侵犯条约啊。
是的，完全没有温情可言。
雅各用尽各种手段，终于摆脱了拉班，看似取得了全面的商业和政治胜利，但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现实就像一辆失控的列车一样撞向了他。
因为他接下来要面对他生命中最大的梦魇。
没错，他的哥哥以扫，那个曾经被他骗走长子名分，发誓要杀他的以扫，正带着400名全副武装的男人用面走来。
400人呐、啊，在古代这是一支可以直接灭族的军队了。这是雅各人生中所有的逃避和算计终于走到了尽头的时刻。
在拉班面前，雅各还可以靠小聪明周旋，
但在绝对的暴力和400人面前，他所有的心机都失去了作用。
面对这种极度恐惧，雅各的第一反应依然是试图操控局面，他把队伍分成两营。
他想着，如果以扫杀了一半，另一半还能跑。
这是算计到了极点。接着，他一波接一波地往前送去几百只牛羊骆驼作为厚礼，让仆人不断重复，这是你仆人雅各送给主以扫的礼物。
他试图用财富去贿赂，去平息那场积压了20年的怒火。
但是当所有的礼物都送过了河，当所有的家人都安置妥当，那天晚上雅各独自一人留在了亚伯渡口。在这个黑夜里，他终于退无可退。
亚伯渡口的这一夜可以说是整个创世纪中最具张力的一幕。雅各在黑夜中与一个人摔跤直到天明，而我们后来知道那正是神的显现。
这场搏斗到底意味着什么？
学者斯蒂格斯和勒伯尔对这场搏斗有着非常精准的洞见，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人类走到自己能力的极限时会发生什么？
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他们指出，就在雅各准备跨过亚伯河踏上那片应许之地的前夜，神亲自阻挡了他。神介入的机制非常明确，你不能带着这种靠肉体算计、靠欺骗掠夺的旧模式进入应许之地，
你必须被彻底打破。
没错，
这场摔跤的物理代价是极其惨痛的。那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导致他的髋关节永久性的脱臼了。
是的，永久的残疾。
你们想想这里的机制啊，要得到那个终极的祝福，代价竟然是永远失去依靠自己双腿奔跑和逃跑的能力。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悖论。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死死抱住对方不放。
他喊出了那句著名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
在那个瞬间，雅各迎来了一个范式转移。他过去半辈子都在抓别人的脚跟。其实雅各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抓脚跟或者欺骗。
他一生都在试图靠自己强夺祝福。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人类的聪明才智已经彻底破产，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完全抛弃在上帝的怜悯中，因此他的名字被改变了，
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
对，意思是与神较力者。
那个永久的跛行就是他内部投降的外部物理印记，他赢得了上帝的应许，但他余生的每一步都在提醒他，你不再是那个可以掌控一切的精算师了。
这对一个习惯了控制一切的人来说，是最深刻的救赎。
确实， 今天这场深度探索真的带我们穿透了古代文献的表层，我们见证了雅各从深陷多妻制的毒性竞争，到试图用风卡和偷神像来操控现实，再到利用各种心机逃离控制，他的一生都在精算，
但最终精算救不了他。
没错，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教你如何破解系统的声音，职场晋升的策略，时间管理的捷径，各种让我们觉得生活尽在掌控的技巧。
我们都在试图寻找自己的风卡。
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但雅各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的计谋总有耗尽的一天。你总会遇到生命中那个带着400人向你走来的姨嫂，在这个绝对的危机面前，你所有的策略都将毫无用处。
真正的转变往往发生在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停止与神角力的那一刻。
总结得太好了，在节目最后，我想留给你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资料中提到，雅各将那个摔跤被扭伤大腿的地方命名为匹怒一勒。
匹怒一勒意思是神的面。
是的，因为他在那里与神面对面，性命却得以保全。你们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现在正面临一个像姨嫂带着400人走来那样让你极度恐惧、彻夜难眠，你正试图用尽一切计谋去躲避的危机，
那种让你绝望的处境，
对，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这个危机并不是来毁灭你的？有没有可能它恰恰是那个专门为你设计的催化剂，为了剥夺你对生活尽在掌握的虚幻控制权，逼迫你在最深的黑夜中停下奔跑的脚步，从而真正看见神之面？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灵魂拷问。
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一次继续在浩瀚的资料中寻找那些能重塑我们认知的惊喜。再见。
再见。